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这一段我没有特别多要跟各位分享的哈，只是再提醒一次，这些侮辱的话都非常真实。这些侮辱的话，耶稣的确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或者起码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就不能救我们了。这个代赎是非要有不可的哈。那么他当然，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了。就是耶稣的完全的自主，上帝的计划和人的邪恶，都在其中哈，都调和在里面哈。不过别人不一定能了解这种事情，说哦，这个是耶稣不能够，耶稣是上帝儿子，别人不一定能了解。第32节的下半句，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这个我们在经文上面哈，也有一点需要了解，就是圣经看圣经不能够太死板哈。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哈，圣经有讲说和他同定的，就两个人都讥诮他，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讲到说有一个讥诮，另外一个说哦，我们所做的是应当的，这个人没有犯什么罪，然后请耶稣纪念他。那有的解释就是说，这两个人一开始都讥诮，因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时间大概最少有六个钟头，所以有人是两个里面有一个是先讥诮，两个都讥诮，后来有一个呢就悔改了。不过比较多的人的看法，我也觉得这个看法比较对啊，就是当他说像马可这里说同钉的人也讥诮他，就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应该是有一个始终没有讥诮他，有一个在讥诮他，那么那个没有讥诮他到最后就责备了那个讥诮的，因为这比较合理，要不然他如果一起都在讥诮，后来他责备人家就是讲不出话来了嘛，你骂我也骂，你现在为什么要笑我呢？啊，这只是在概括的说耶稣整个在受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越来越众叛亲离了，就是门徒不认他，起码在马可的写法里面 门徒不认他，比拉多也救不了他，那这些群众呢也越来越对他是否定的，而群众很容易改变，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很支持他，现在很远离他。好，34节，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到37节，你又看到耶稣大声喊叫，但那里没有详细讲他大声喊叫什么。那两个大声，34节和37节的马可把它都用两个大声，那实际上只讲了一个，那恐怕特别要表达出来的就是马可在强，就是这马可一贯的写法叫我们有一点困惑，怎么会耶稣喊这个什么意思，他这个大声喊甚至会叫百夫长说这个人是神的儿子，这我们等一下讲哈，我们现在要谈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不是在讲耶稣受难的所有，我们只在查马可福音哈。但是这一段话呢， 是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然后就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有很多耶稣受难的，甚至是他钉十字架经文，包括二十二篇的第八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那么然后那个他的十五节，他经历枯干如同瓦片，舌头贴在牙床上。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描述哈。有人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在背这篇诗篇。那么第一篇就在第一句话就是他所喊的这句话。好，那里面的含义我们也不能讲得太详细。我们现在要各位用你的常理，虽然我们现在在谈耶稣的死啊，常常感情很丰富，而且里面的神学的确很多，所以我们更要稍微冷静一点来了解这经文，就这到底在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第一个，我们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说，耶稣真的在问这一句问题吗？就包括耶稣真的，就神真的在离弃耶稣，然后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离弃耶稣？第三个问题，耶稣真的不知道神会离弃他，以至于他在那里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啊，或者这几个问题都很合理，只是我们通常就是这件事太神圣了，又太感情丰富，所以我们都不太会想它。这个当跟我们在谈基督论的时候都谈过，耶稣完全是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我们都会问这句话，包括诗篇二十二篇的神，你为什么不理我？我们不敢讲他离弃我，我们会问你为什么睁眼不看，你为什么不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祷告，你为什么纵容恶人等等，这些我们都会问，这都合理，因为我们生活中会觉得神怎么都不管。那耶稣会问这句话吗？就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他真的在讲，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解释当然也是正统的解释啊，就是也不是什么我发明的，就这个是真的，耶稣问这件事是真的。好，那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在他讲出这句话之前，他不知道上帝在十字架，在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会离弃他。各位，这样你就有点吃惊了吧？就是耶稣不知道上帝会离弃他。我的意思是说，各位，在昨天晚上，耶稣在科西马尼园也是在受难的时候，也是当没有这时候这么艰难了，但是在科西马尼园他汗跟血一样流下来的时候，圣经上有说有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各位，我们每个人碰到大艰难的时候都希望神来加添力量，都希望神同在嘛，这很正常的，这也是很应该的，也有很多这样的应许，上帝也的确这样做。所以我只能这样猜，耶稣在想他上十字架的这受苦受难了，应该是越来越苦吧，应该是越来越难，在他最苦最难的时候，我想耶稣会想上帝会给他最大的帮助。各位，这很合理吧？结果他在最苦最难的时候，上帝不但没有给他帮助，给他一个我们不太能够想象的一个打击，就是那个打击呢是离弃他。各位，这就好像现在你家失火了，或我们这里突然有地震了。各位，我们有地震或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兄应该在地震的时候都发挥出最神勇的那个 童子军或者是那个仁人志士，我们应该立刻保护啊，或者是帮助啊，让这些老弱妇孺啊，没有老啊，就是弱和妇啊的都带出去。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子，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期待他的上帝应该是扶持、帮助、保护。各位，我们在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包括哥林多后书讲，我们被打倒了不会被丢弃的，上帝不会丢弃我们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但是我认为耶稣讲了一句真的话，这当然我们再一次说跟基督论有关系，就耶稣神性他永远是神，他不会死的，他不会受苦的，他永远是神。就耶稣是人，就一个完全人来讲，那也是很合理的，他有他想不到的事，他有他不知道的事。而更麻烦的就是神性人性结合在耶稣里面是完全的。好，这我们不去再讨论，我们只是在讲到说耶稣在想，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认为是一个真实他没有想到的事，就他不是装出来的，他也不是故意要配合圣经上的话念这句话，他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上帝不帮助他。好，这个讲的合不合理，各位你要回去慢慢再想啊，这不是一下可以反应过来的，因为这个实在太麻烦了。那我们马上要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说各位在你生活里面，我们天天讲背十字架，我们天天讲与主同钉十字架，你们想到这就是你在生活中会碰到的事。就如果你跟耶稣一样，不是为犯罪受苦，不是偷东西了什么被打了然后神好像离弃你了，是你在做主的一切美好的善功，然后你需要最大的力量来扶持的时候，上帝把你丢弃了。所以耶稣会问这个问题。好，我们也赶快再强调一下，耶稣不管神性人性，神性不必讲，人性他绝对不会犯罪，包括这句话也一定不是罪恶，但这个话跟我们有关系，上帝会抛弃我们。可是这很严重啊，包括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上帝在隔绝的，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上帝在隔绝，上帝的爱却曾经跟他最爱的爱子隔绝了，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吗？上帝不会撇弃我们吗？好，当答案是上帝不会撇弃我们，但我讲这么多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各位你都懂，这个就叫十字架，上帝的带领，因着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我们知道都是对我们好的，但是对我们好实在你在生活中经历到你觉得是无妄之灾，你觉得是不合理的，那你碰到这些事你不是不可以问上帝，你可以问。就如我们不要讲到耶稣，我们就想诗篇二十二篇的作者一样，那里讲是大卫，他甚至不是讲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讲两次我的神，就是一方面是吃惊上帝怎么会做这事，一方面是强烈的亲切，我的主啊你怎么会这样呢，我的儿啊你怎么会这样对我，我的牧师啊你怎么会这样对我，我的丈夫你怎么会这样对我，而且还两次。就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人在世界上会为行义受苦的，人在世界上会因为不但会被受到伤害，而且会因为行义顺服上帝的旨意受到伤害，而且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上帝好像还加把劲打你。各位，这是其实是传统神学里最基本的，可是好像现在大家听了都很吃惊，怎么会这样，而我们生活中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又跌倒了，不信了，不来教会了，怀疑了，软弱了。 就我说这话没有要责备意思，我只是在说上帝的带领，实在让我们有的时候会受不了。我们讲保罗也是一样，他为这根刺三次求神，那么神没有答应啊。好，那这个艰难，我希望我们能够不是害怕了，其实根本不需要害怕。各位，我刚刚讲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神所爱的，神就让我们经历，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有的时候冤枉委屈更强烈，有的时候是比较小一点。也不要忘记，我们基本上是非常蒙福的，蒙恩典的，所以不要什么很自怜，很害怕，我们需要感谢主。就是这里简单的说，耶稣的人性让他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这个事，就上帝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帮助他。那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会想到神怎么给我这，神怎么给我这样经验。当然我们知道答案，我们需要相信，需要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死，我们相信神一定对我们有好处，对我们有最好的安排和带领，包括这件事，任何一件我们生活中的事。好，下面我们讲最根本的了。刚刚讲的不是根本的，刚刚讲的只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些应用和了解。我们讲最根本的，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神为什么要撇弃耶稣呢？而且不给他任何的帮助呢？啊，各位，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唱的诗歌，在做的祷告，在开的布道会，从小孩到大人一直在讲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想它多严重。好，我们就看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各位，我们已经都会背了，对不对？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注意那个小字，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上帝很喜欢做这件事。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从耶稣降生开始的每一件事，包括科西玛尼园，包括在十字架，包括我们这几天讲到他被鞭打羞辱等等，这些犹大的贪婪，大祭司的阴险，罗马人的残忍，比拉多的懦弱，这些罪恶后面有个最重要因素，就是这些罪恶后面是上帝善良的旨意。你只看到那些罪恶，你只看到这些鞭伤，那都是很次要的，甚至你都没有看到，你要看到这是上帝的意思，包括在最小最大最丑恶和最美的事上，上帝要这样。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了，这也是我们好像不太去想的问题，为什么要他被鞭伤我才得医治？为什么要他受刑罚我才得平安？各位，对不起啊，今天这些就感情上和神学上理智上要想的太多了，我只能很简单讲为什么。我讲简单的话，你的小儿子犯错了，你一定要打大儿子小儿子才能被原谅吗？没有这种事嘛。你小儿子犯错你要打大儿子吗？这已经不公平了。代替，我们最喜欢讲的他代替我们，是很不公平的事，而且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觉得不需要的。如果他错了我就赦免他就好了嘛。各位，这是2000年来教会不断在问的问题哦，就神学家在问的问题，我们在神学院上的也是这些东西，只可惜我们常常没有好好教，也没有好好学。就你要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就是神为什么要让耶稣替我们受难？那所有的异端也都是把耶稣受难的必要把它消除了。什么这是一个榜样啊，这是一个什么感动啊，而不会说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好，至于那个标准答案，就是上帝的公义要求一定要有一个代替的，合不合情合不合理，我们这里就不去再去讲了。但是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个经文很多很多，我们也只看一处哈。弥迦书，弥迦书 ，Micah。我们这有个外国人哈。弥迦书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湮灭。我要讲的是在这里哈，以色列的百姓向上帝求，上帝不理他们，上帝向他们湮灭。上帝向他们湮灭的理由就是，我们再看前面一点的句子哈，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好，我念这些干嘛？这里在弥迦书说，当以色列的官长碰到灾难的时候，耶和华不理他们，因为他们平常吃人的肉，剥人的皮，罪大恶极，所以神不理。各位，这个经文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就是以色列的恶很多，以至于上帝不理他们，甚至把灾难交在他们手里，或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里。这经文很多，我只用这个做一个代表，其实很多很多。好，重要就在这里了。耶稣被上帝撇弃，而且不加给他任何的帮助，就是这在神学上哈，真实的在某一个时候，可能就是耶稣呼喊的时候，事实上从道成肉身的开始，耶稣就是这些官长，耶稣就是这些恶人。就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处罚义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就是我常常讲到提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为我们成为罪。就在某一个时间点吧，耶稣不仅永远是那个圣洁的上帝听话的儿子，在某一个时间点，耶稣也为我们成为罪恶。你说为什么？这样上帝击打他才是公平的，这样他对我们的代替才是公平。好，我们也只能讲这么多哈，这里都是神学上的大的很大的讨论的问题，也是培灵布道会很容易感动人的一些事情啊。不过我希望我只是很简单讲这一点，就是马可是把它讲得特别生动，先讲出他亚兰文的声音，再讲出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讲这句话的意思，很深的含义啊。那当然还有别的，不过我们今天已经过时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求主恩待你的恩待你的仆人，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是因为你的救恩，是因为你的受难，是因为你的代替，也代表我们的顺服，使我们得到这些福气。因此如果我们也走了这条路，我们必定也走这条路，而我们也受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主，我们实在不敢照你吩咐说我们会欢喜快乐，但求主让我们起码也会继续向你呼求。求主加添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来荣耀神。